亲，
我是闪光，
我是王文景。我们的 podcast 呢会在每周二的早上6:30准时上线。那我们的平台有哪些呢？
我们有 Spotify、Google Podcast、Apple Podcast、Sound On、First Story， 还有 KK Box，
以及不定时播送的花絮。Welcome。这一个礼拜呢，我们就继续来聊萨满。上一集呢，我们聊了一些萨满剧情本身之外的东西，包括说小知识的补充，然后还有说，网络上的讨论。那我们这一集呢，就来聊到萨满的剧情本身咯。
对，如果你不喜欢被暴雷的，请继续听，
继续听，
或者又不听。
心态可以当做一个故事来听啊，
谁理你啊？可以暂停啊。
对啦，只是没有画面的辅助，你可能听不太懂。
对啊，
对，
我是那种看到人家爆雷还是会想要去看电影，如果他好看的话。
对
对啊，所以我不是那种害怕爆雷的人。
我们先来讲一下，我们看完这部电影，就是我们自己觉得说《萨满》这部电影是在聊什么好了。
嗯，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看法跟网络上的人的看法也都差不多哎。
对，
一个方面就是在强调说信仰的坚定这件事情。
对，
那另一方面就是在讲说宿业和因果的这个角度这样子。
对，可是我觉得你可以把信仰换掉，就是它可以带入任何的名词。但他就是对一件事情的坚定，
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一个信仰这种。他的信仰不一定是指宗教信仰，
对对对，
是可能说自信啊，或者是说你对于你的价值观的确认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之类的，都可以叫做信仰。
对，
那我先讲我对于因果这个看法好了。他们就是在找说为什么他们的侄女到底是被哪一路的鬼附身了这样子。他们中间一度猜想是觉得说，是不是侄女的哥哥，就侄子，就他们是有血缘关系的，
对，
然后猜到说会不会是他们之间两个人之间有乱伦，然后最后家人都把侄子逼到自杀，然后所以侄子回来报仇这样子。
因为泰国有说，为了爱情自杀的人会想要把另外一半给带走。
哦，真的哦？
对，有这个说法。
是哦，
所以他们当时候才会朝这个方向去查。
哦。难怪最后他们有请到另外一位巫师师傅，他就有感应到说侄女呢，他会被附身，就是因为爸爸的这个家族的祖先呢，以前就是当过可能军阀、或者说将军这一类的人物，然后可能有斩杀数万人这样子。那其实斩杀数万人在过去历史的那个时代，可能会被认为说是一项功勋，因为你可能去征服别人的土地嘛。
战争啊，
对对对，但是其实。以被征服者的角度来说，这是一种可以形成怨气的一种力量，这样子。
对，
所以这可能就是这股怨气，然后加上说他们家族历代呢又受到了这些怨气的影响，然后做出一些违背人伦啊，然后违背道德的事情，包括林美的姐姐她卖狗肉这件事情呢，像我们在上一集提到的，就是说万物皆有灵，那狗也会有狗灵这样子，那她杀狗会让狗灵的怨气凝结起来，这样，
因为在泰国杀狗是违法的。
哦，对对对
对, 对，而且泰国狗的地位就如同是印度的牛。
哦，有神圣地位。
对，因为他们好像有一个传说说，泰国的某一任的国王曾经被狗救过。
真的哦，
所以说他们就觉得对狗有一个敬畏，所以你只要去泰国，你就会看到很多悠悠哉哉的流浪狗，很多在路边这样子。
嗯，
对，所以他对杀狗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会
触犯宗教的
对对对
这样子，所以就是加上说狗灵的怨气，然后加上他们祖先所杀的人的怨气，然后就集结到侄女这一代，然后就变成说由他的侄女去偿还这些怨恨这样子。
对对
对
对，
这就是他的故事里面提到的所谓的宿业和因果的东西，就是说你祖先种的因，变成说由你来承担这个果。那其实这跟我们华人有一句话很像，但是我们华人并没有把它讲的这么阴暗。叫做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就是好像说前人他辛苦付出了很多事情，会让我们现代人去 享受到那个的好处这样子、嗯。对，但是其实反过来讲，就是说前人种下的各种业啊，各种孽，就变成说我们后代人后面的人要来去承担这样子、嗯。我觉得电影里面他，嗯，他算是描述的非常完整，包括说他到了镜头的最后一刻，嗯，他不是把他妈妈烧了嘛？
你说那个稻草人？
对，那个稻草人上面有插很多钢钉嘛、嗯？
对。
然后那钢钉上面就有一个牌子写他们家的那个姓氏，他就是把这件事情，因果这件事情做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闭环。就是让他去讲完这件事情、嗯。
对，我会比较看到那些比较心灵层面的东西。
嗯，
就是像是可能这位灵媒
尼姆，
因为他到最后啊，虽然说这场法事不成功，
对，
可能也不是因为他的原因，
对，
但是他会觉得说这一切都是他不够坚定，所以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嗯嗯，
我觉得他的心境很无奈，因为他姐姐已经拒绝了巴扬省的交接嘛，
嗯嗯，对，
然后就把这个大家都不想接的这个事情留到了尼姆身上。
对 对, 对，
但是尼姆初期他其实也不想要，
对，
因为他会有各种的疾病啊，什么什么发生嘛。等到你真的去接受这个巴扬省的时候、
嗯，
你才就是恢复正常，对不对？
嗯嗯嗯，
但是他在过程中其实他也。根本就没看过所谓的八阳神、
嗯，
那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在信的是什么东西，
哦、
你懂吗？
对对对，就是感觉好像信了一个无形的东西。
对，但是他一直在坚定，一直坚定，然后到最后电影结束的时候，他也不是有在拿一盆米在拜吗？
嗯嗯，
然后他就把米就拖在地上嘛。他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他那个内心的挣扎，我觉得他
那个负面情绪已经完全覆盖了他对八阳神的信念，
对对对对对，然后导致他最后可能。内心挣扎，然后被邪灵入侵什么之类，然后就善终。
嗯嗯，
对啊，我觉得整部电影尼姆的比重很重。
对，
然后到最后他就突然挂掉了，你不是就觉得哎、欸，怎么就这样？
对，
他怎么就死了？
对，
但是你又看到最后一幕电影他留给你的那个画面、嗯，因为就是他就不是说，其实我根本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被附身。他那个
绝望、那个失望的那种，
对你就会回想到。他中间到底是经历了哪些挣扎？明明一开始我这么相信这个神，可是我想说，大家怎么有办法对一个你没有看过的东西有这么强坚定的信念？就算你是牧师，也有可能走偏呢、欸。
对，
对不对？更何况他只是一个灵媒。
对，
也不要说他只是一个灵媒，可能你像牧师有经过一些教育啊、神学啊什么之类，但是灵媒他就只是一个交接的仪式，然后可能学一些。驱魔诅咒啊的一些仪式而已、
嗯，
然后就要叫你一直相信这个你根本就从来没看过的事、
嗯，
其实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吧。
对。
然后到时候他就动摇，然后导致他可能因为动摇，然后被邪灵入侵过世。
嗯、
那我就觉得他真的就是，那他这一辈子到底在努力什么？对，我就是看到这个。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从电影的开头呢，嗯，一步一步的讨论说他电影里的每一个细节，然后和他故事里面要传达的内容代表了什么意思，然后可能很多人看不懂，或者说，嗯，很多人觉得有疑惑的。我们在这里呢，都是会跟大家讨论。那我们答案也不一定正确。我们现在已经讲了我们的看法嘛，那我们看法在这个没有一个正确答案的故事中，会有不同的。解读，
我觉得它算是一个开放式结局的电影、欸，
对对对，
看似没有那么开放，但其实蛮开放的。
对，
因为只要你的观点跟别人不太一样，你看到的内容就会不太一样。
对
对对对，
就是这件事情也可以反映在他的评价上。
对对对对对对，
你一开始的初衷不就是、没有跟导演 match 到，你最后给出来的结果当然就不会是好评。
对对对，电影的一开头不是带到一些画面吗？
哦，就是一些路边的祭坛什么的。
对啊，还有田野间的那些小房子，其实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在泰国真的有这些每一个庙它都是代表着不同的灵魂，
是有点像土地公吗？
有，里面有，就是你在路边看到的那个就会像是台湾的土地公。
嗯嗯嗯，
然后我有去查他们土地公的名字，叫做善帕婆，这个是那个啦，中文翻译的啦、
oh,
就是对啊，就是那种比较像房子的那一种。
嗯嗯，
然后还有另外一种也是在路边，但是是长得比较像凉亭的。
哦，
然后旁边会放一些小人像的那种，
嗯，
那个是放在比较容易常出车祸的地方，那种就是来保护交通的，它叫做三拼打。
哦、台湾是有一些路口可能会放一个玻璃的神龛，然后里面是什么地藏王菩萨，
哦，就
类似这
种，那种就是是不是？
嗯，那种的都是就是
保护交通的，
就是可能那个路口 曾经发生过很多次车祸，然后所以就会想要建一个小神龛。
然后还有就是农田旁边也都会有小房子，他们在要种植农作物之前都会先去盖一个小房子，然后给一种神叫做黑皮达，
黑皮达黑，
他叫皮达黑，然后他就是小房子，然后就是邀请皮达黑入住，然后来保护他们的农作物丰收这样子。然后还有电影一开头不是大家都会挂那个红色的衣服吗？
那个挂在房子外面的。
对对对，挂在房子外面的红色衣服是为了要防止就一种神灵，叫做皮妹麦。
皮妹麦，
对对对，不错不错，
鼻音，
负责翻译。
我看一下前面的神叫什么名字，试着用泰腔来读读看。
黑皮达，黑达皮，皮达黑，
你不要，
可恶哎，念不到。
皮达黑哦，皮达黑，
好像很像哎，好像很像哦。
Son of my now，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红色的衣服呢，其实现在泰国人很多人都还是相信有这个。这个就是偏乡啊，会相信这种事情。就是他这个叫做什么皮妹麦来念一
下。皮妹麦，
他是一个叫做寡妇鬼的。他会入侵人家家里，然后勾引男生，然后把那个男的给带走，就是杀掉这样子。那他们挂红色衣服，就是在告诉这个鬼说家里只有女生，没有男生。那红色就代表女生。对 对, 對，他说你们就不要来了。然后还有那个，你有看到一个很像洋剧的那个吗？
有，我以为那是洋剧崇拜。
我也以为是，因为日本有啊，那个不是
谁。
然后呢，那个叫做乐比。班来学校，
现在每个名字都是
对对对，
乐比班哦，乐要怎么发音呢？
老
比班，
我现在随便念哎、欸，
对啊，
我们会不会被检举？
你不知道哎、欸，没关系，被检举就知道了。
他叫做神主灵，
神主灵，
神柱柱子
的柱子的哦，
对。然后现在这讲的这些灵啊，都是通常都是在泰国东北比较
哦，就是电影里面说到的伊善地区，
对对对对，他们会崇拜这些灵。然后他们就是作为就是天地的媒介，可以阻挡恶灵这样子。然后每年要祭祀一次。对。然后还有树上会绑那个三个颜色的布，你有看到吧？
没有，这个我就没有注意到。
反正就是会很像爬山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绑那个布，反正就会绑三个颜色的布，那个布就叫做怕三死。那他们的怕呢，就是意思就是布的意思。然后死呢，就是颜色的意思，所以就是要绑三个颜色的布。然后他就是。一种树灵的概念，绑在那棵树上就是一个树灵，然后就会保护大家这样子。
哦，这好抽象哦。
对啊，反正因为他们就是所谓的万物皆有灵啊。
嗯，可是绑这个感觉像是人为的，并不是说这个树本身就有。
这是电影一开始会有出现的所有的，你看刚开始就出现这么多，
所以这些不是单纯的就是所谓的静物摄影，它就是其实就是已经在传达万物皆有灵。
可是如果不知道的人，其实。可是有一些小房子，
嗯，因为其实神龛的东西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土地公了、
啊，对啊，对不对？
对啊、而且我觉得电影里面拍到一些风景真的蛮美的，
真的，
就是那种山谷里面，
那个啊、
然后就冒着雾气这样，
啊、
对
对
对，
然后再加一些音乐，你知道有人在唱的那一种
哦，我知道你是说他们有一幕是在八阳神前面举行祭典嘛，然后就很多女性一起唱那个。
对啊，对对对啊，
祭祀的歌那个，对啊，
我想要听，可是我很怕我就是乱找，找到一些比较邪门的，你知道吗？前面就是在讲解说，尼姆这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灵媒这个工作呢，他是要做什么这样子？然后之后他们就去参加他姐姐丈夫的，
就是他姐夫。
哦，对对，哎对，这个称谓，
碎啦
的那个叫做什么啊？
葬
礼嘛。然后他姐夫会死掉，就是前面有讲说，他们这个家族的男士都不得好死嘛。
对，
就是因为有一些业障的问题。
对对对。
然后在开车去的路上，不是遇到一只
死
掉的
狗
吗？
对，
我觉得这是已经在埋伏笔了。如果你是知道说狗在泰国也是一种信仰的尊敬的话，你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就是你知道一个神的陨落的那种感觉。
哦，所以他那一幕的意思有点像是说，台湾说会说什么 看到黑猫，你可能今天就会过得不吉利。
对，有点像这种。
假如说台湾的导演来拍台湾版的萨满的话，可能就是尼姆在开车的过程中，一只黑猫突然窜出来，他可能就这样子镜头带过，然后就回到他继续开车的画面。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就可能算是一些本土的民俗。
对。
哦，难怪。那我想说，为什么要这一幕？
对，而且没有交代、欸。
对，完全没有。
可是如果你们等一下听我们讲完这一集之后，再去回想前面没有交代的画面，就会觉得说一切都蛮正常的，
一切都有伏笔了。
对对对对对，就像是他们去参加葬礼的时候，不是遇到一个瞎眼的婆婆吗？
哦，对，
她不是跟那个敏对看吗？
对，
隔天瞎眼的婆婆就死了嘛。嗯，那个瞎眼婆婆，我觉得她是谁不重要。
嗯，
重点是，他知道自己要死了，然后他在找要附身的人，你可以这样讲就合理吗？
那为什么他要找附身的人？
可能他前这就是另外一个故事，可能是这个瞎眼婆婆有一些怨气，
嗯，
但是他不在这个故事主轴，所以他就不是重点。
嗯，
我觉得他可能也不是想要报仇还是什么，可能就只是一个人死掉的灵，他刚出来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去哪，对不对？你那个灵体，所以他就会想要找一个地方可能寄宿，可能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死掉了。
嗯嗯，
对，他可能就想要找一个寄宿的地方，这可能就是这种概念。
嗯，
为什么会找到敏呢？电影后面有讲说，他就像是一台没有驾驶的公车，
嗯嗯，
任何人都可以上去开一下。
嗯嗯，
所以只要有人死掉，或者是有任何灵体，就会寄宿到敏身上。
哦，
就是很容易就停留在他身上，嗯，所以他到最后他的身体里面才会有这么多的灵魂在他的身上。
嗯嗯嗯，
还有你不是说他在田间有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女子吗？在远处，嗯，我觉得他是谁也不是重点，反正他可能就是一个灵体，
想要靠近他，或者说被他吸引过来的灵魂。
对，因为他可能敏现在已经有这个体质了，
对，
所以大家都想要靠近他，所以他到最后才就是大家都在他身上。我就像是八字比较轻的人，欸，
对对对，然后就很容易会看到鬼这种，
对，会吸引
东西，或者说有一些人会说你不要讲太多鬼故事，
对，他们会听，嗯，
对对对，
会就靠近，
对，就慢慢靠近，就是说你身上已经有一个负能量的磁场了，
对
对，然后所以就会很多吸引更多负能量磁场过来这样，
对，所以还到最后就变成敏，就变成一个综合体，这样讲有没有就合理了？
嗯，有，欸，
就想到，欸，前面那些人到底是谁，这不重要，反正就是一些想要靠近敏的灵体。
嗯，然后他们就开始怀疑说敏是不是已经开始被八阳神选中了嘛？因为敏就开始出现一些抖动啊，然后或者说月经流不止啊，然后又会有一些暴力的行为。然后那时候可能敏他还有保有自己的
意识，
这样，所以他其实在整个挣扎过程中他很痛苦。然后所以他其实有一幕是在浴室里面割腕。
对对对。
对，然后他妈妈就吓到，然后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
对。
然后送到医院之后，就是尼姆也来看他的侄女敏，妈妈就说：“我投降，我认输了，拜托你，就是让他让八阳神上身交接过来这样子。”然后尼姆就他就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个不是八阳神，所以绝对不能举行上身的仪式这样。
对，所以他们才想说是不是被邪灵上身了，就怀疑那个嘛，他的哥哥啊，
对，他的
哥哥
麦克
是他哥哥，对
对，
因为他跟自己的妹妹有一腿，这件事情就算是现在很少人能够接受这种状况吧。
对对，
然后他就上吊自杀，因为就像前面讲的，可能为了爱情上吊的人会想把另外一半带走嘛，所以他们就怀疑说是不是他要把他带走了。
对，
那时候尼姆都一直以为说他身上的邪灵还是他的哥哥麦克，
就是麦克，
然后就布下法阵了，他不是说他去敏的房间把所有不属于敏的东西全部找出来吗？就把那些东西各自放一个蜡烛，然后摆出那个法阵，对不对？然后拿鸡蛋去
绕那些蜡烛，
然后打出来是新鲜的蛋黄。
嗯，
那就不是，那就是错误的。那我又上网查到，他就讲说鸡蛋就是一种圣洁的代表，因为在泰国他们会用生鸡蛋去祭祀神明。
我有回想到一开始还在单独采访尼姆的时候，就有一个太太带着她的老公来，就说她喝了蛇泡的酒，就镜头就带到说尼姆就拿鸡蛋在那个丈夫的身上，就是来回这样子，有点像扫描这样子。对对对，我想到说，哎，好像鸡蛋的作用在那时候就已经有提醒了。
对，好像就是它真的是可以把那个
晦气带走，
蛊毒什么的吸进鸡蛋里面。
哦，oh ，
就像他把手插进水壶里， oh， 水里面那种像有释放的感觉。
Oh， oh， oh，
然后他就是会把每一样东西这样绕一下嘛，
oh，
然后就把它打开，那就不是那个东西。因为他不是在四处，敏不是在四处捡的不属于他的东西吗？
对。
那他绕的这个东西是在哪里捡的？如果打蛋的时候还是干净的蛋的话，那就不是在那个地方。然后他最后绕，可能是绕到了那一个纺织工厂捡回来的东西，所以打出来那颗蛋才是黑色的，所以他才往那个纺织工厂冲。
哦，
嗯。 你懂，所以他才，所以大家就会想说，为什么尼姆会知道他在纺织工厂，可能就是这个原因。他就发现自己是被耍了，就是根本就从头到尾都不关麦克的事情。那纺织厂好像是敏他爸爸的那个吧，
就是他爸爸那一辈开的纺织厂，
对对。
然后之后就是经营不善，然后说可以得到保险费，然后他们就放火，要让保险公司去赔偿他们这样子。
嗯嗯，然后他就整个失魂落魄啊，就是敏的灵魂已经不在了，可能还在他体内，可是你知道太多灵在纠结，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体内那种感觉。
然后尼姆就突然冲进来，
嗯，他不是问他说你是谁吗？嗯，那个敏就突然发飙，他说我是巴扬啊。尼姆也没有正面回应他。
怎么叫正面回应？
就是他没有说你不是。
哦，对，
因为如果尼姆本身就是巴扬人的附身体的话，他就是巴扬啊，那他就应该要对那个邪灵说你不是巴扬，对不对？但是他没有正面回应，他回什么啊？
他就说你到底是谁？然后他就。敏就回他说：“你猜猜我是谁？”这样
对，然后他也没有猜啊。
哦，那时候敏就有讲出一段很关键的话啦，他就说：“为什么最后巴扬神会选到尼姆？是因为他姐姐做了手段。”
对，
就是巴扬神本来是要选姐姐附身的。
对，
但是那时候知道的是姐姐纯粹拒绝而已，所以巴扬神就转到妹妹身上。其实事情的内幕是，姐姐她不只是拒绝，她还把符咒啊什么的都贴到妹妹的身上，然后就可能让巴扬神以为说妹妹是她要降临的机身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就变成说妹妹她就发生了那些可能晕眩啊，然后月经不止的这些状况，然后最后才成为巴扬的机身。
他们最后有去找那个师父嘛？
哦，对，
然后要举办那个最后的大法会。哦，我先讲那个车子。
哦，好好好。
他的车子后面有一幕，就是要把敏再去参与最后仪式的时候的车子。嗯，它是一台黑色的车子。嗯，可是上面贴着贴纸是写说这台车是红的。
嗯，就是那时候看的时候会觉得说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嗯，然后网络上有人是说这段话其实就是在暗示说。车上载的人是敏的妈妈，就是尼姆的姐姐，嗯，就是盖的布袋的人是那个姐姐这样子，并不是敏本人，有一点那种狸猫换太子的概念这样子。但是我会觉得说，这种东西其实有点类似暗示，有点像伏笔，就是会觉得说，如果说在电影的描述里面，它顶多就只是一个可能。镜头会带过，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尼姆在去参加丧事的路上看到一只狗的尸体。如果你要起到一个暗示或一个伏笔的作用，顶多就是这样子，不需要说哦，角色还在镜头前面说了一句话来强调他这样子，就会觉得依照说，如果你是一个暗示的话，姐姐和敏被调包了这件事情。那和他在镜头里面占的分量好像有点不成对比，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应该不是纯粹一个暗示的。
我昨天有看到就有人讲说他是在给观众反思，嗯，因为当你看到一台黑色车子后面贴着红色，说我是一台红色的车子的时候，你会
怀疑，
会动摇，
对，
那他就是告诉你说你曾经也相信，但是为什么你不相信你自己的那种感觉？这台车就是黑色啊，但是为什么别人告诉你说它是红色，然后你就有稍微动摇的那种感觉？就可能就是要叫你要坚定相信自己，然后可能这个是一个导演想带给观众的，然后再接着就是变成妈妈被套布袋嘛，就是像你刚刚讲的一种狸猫换太子的感觉，就是一个这样子衔接过去。这个贴纸其实我有上网查，就是说其实在泰国很常见，很多人都会在后面贴这个东西。他说好像是为了要骗鬼神用的，避车祸。
哦，是哦。
他说就是到处都买得到，这样有吧？这样听起来就有一种街道后面
的吧。有，如果说要跟他们的本土民俗有结合的话，
这样就讲得通了。
对。
为什么我觉得巴扬神其实存在嘛？因为我觉得他到最后有附身到妈妈身上。嗯。然后他不是把香倒插吗？
对，
就是我有去看一个泰国人讲，在泰国把香倒插是一个很邪恶的仪式。
哦，真的？
我因为我一开始以为只是一种不尊重信仰的一种，就像十字架倒挂那种感觉，其实不是。他说他是一种控制恶灵的仪式，代表让就 就是鬼魂不要去侵害你。
听不？
就是如果这个鬼要来伤害你，但是你想倒插，你就可以命令他，你不可以过来我这里，命令这些鬼神去附身到其他人身上。所以敏身上的那些狗魂才会附身到他们那些其他人的身上，
其他信众的身上。
对，然后我的观点是，我觉得巴扬是真的存在，只是他不是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的神，他就像台湾的万应
公
的那种感觉，你有求会应，可是你要还愿的那种感觉。那今天如果你是那一个巴扬神的话，你这样子被戏弄了，所以我觉得他想要复仇，他想要报仇。因为既然他是一个灵体，那他就有怨气。
他就有怨气吗？我的想法不是这样欸。因为要有怨气的邪灵，应该是说看他之前经历过了什么事，才会导致他有怨气吧。
可是如果说他是一个不是完全正面的灵的话，他想干嘛就干嘛。他想帮人就帮人，他想要恶作剧就恶作剧啊，他不一定要是完整的，就是乐于助人的那个形象吧。
应该说，我之前听过了一些可能民俗说法还是什么的。假如说这个灵他会帮助你，包括说神明这些东西，他会帮助你，他其实在帮助你的过程中，他也是在修行。
哦，
对，他修行其实就是为了让自己更上一阶，这样子，就是成为能力更强的灵或神明这样子。巴扬神他其实就是固定在那个伊善这个地区，然后去帮助那些村民。他其实也是让自己的修行，可能让自己的道行啊，或者说让自己的 level 更上一层楼这样。那一开始可能只是最纯粹的一个可能祖先的灵，或者说一个树灵或一个山神这样，然后再慢慢帮助这个村落的人的过程中，他就
修成人形。
对，他就可能就慢慢可能变成一个能力越来越强的神明这样子。对，所以他只是一个能力强的神明，但是他不像我们的什么妈祖啊、观音妈这种，就是真的可以斩妖除魔这种神灵。他可能就是哦，帮你处理一些生活上的小问题。假如说你被下了蛊毒，他就帮你把这些蛊毒驱散。他这些能力他可能还是有的，所以我不觉得说巴扬神在这个过程中他的心境是有转变成负面的要报仇的形象。因为我觉得你这样子解释是可以通的，就是说哦，他被耍了，所以他要报仇。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就跟他的初衷不一样了。
可是他到最后也没有做报仇的行为啊，对不对？
是没错，
所以这样讲也不通，对不对？
对，讲报仇也，
反正他就是上错身，他也没有要报仇这样子，所以我才觉得说，可能真的巴扬神有附身到妈妈的身上，但是因为妈妈不够坚定，懂吗？他不够坚定，所以到最后敏身上的恶灵就是叫了妈妈的名字，导致他软弱。然后巴扬神可能也就因此就
退驾
，然后就被杀了。要不然为什么到最后妈妈身上的灵是谁？为什么要去帮忙驱魔？
这样讲是蛮合理的。然后我一开始的想法是说，那个仪式失败的那一瞬间，就是那个男生的那个大师，他不就疯了吗？
对啊，
他疯了之后不就是从高楼跳下去，然后顺便摔碎了那个罐子。然后我想说，那个罐子他们可能有点类似说，就是仪式都已经进行到一半了，所以那些鬼都已经准备要上身了，所以他们就找了一个可能里面最强的机身，那就是他妈妈嘛，因为他妈妈毕竟本来就是巴扬选中的人，所以他其实本身就有点当机的那个体质在，所以他们就附身到妈妈身上。因为我会觉得那个不是巴扬，是因为那个妈妈的笑容太邪门了，你知道吗？
可是如果是以你这种想法的话，你就是因为你的立场是巴扬神他是一个好神。
对
的立场这样子想是对的，
对。
可是如果是以我的立场说，巴扬神他就是一个不好不坏的一个神体的话，我觉得这样子讲另外一个方法，我的这个观点也是有通的吧。要不然为什么那些罐子里面的邪灵要去把敏身上的邪灵给，你知道吗？
进化。
对，而且因为他妈妈从来就没有学过任何有关灵媒的仪式或诅咒，所以他的法力也不够强，他没有办法把敏身上的邪灵用出来。所以烧死这边就印证了敏前面的做的梦，巴扬被杀死这一点。
所以你觉得敏的梦其实算是一个警告，
对，
或者说一个预言，
一个预知，对。然后敏身上就是他梦到那个穿着红衣服胖胖的那个男恶灵，然后杀了巴扬，巴扬就是附身在他妈身上的。而且我觉得整出戏最恐怖的地方不是那个 jump scare， 他那 jump scare 整部戏只有一个。
我觉得算有两个，一个就是那个大哥他的婴儿 被敏偷走之后，他们有在一个草丛里面找到那个小婴儿，
冲出来对不对？
对，然后他们就是在那个手电筒就在这样晃晃，然后突然照到那个敏的脸，然后敏就突然拿刀这样冲出来。
真的，
我觉得那边算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架监视器的第一天晚上，你要说的是这个对不对？
对对对
对，
那个真的好恐怖。然后我觉得这 jump scare 都还好，我觉得最恐怖的是那个他把狗抓进去煮，我真的觉得那边超恶烂的。他们家有养一只那什么马尔济斯，是不是？
马尔济斯。
然后之后因为敏就是各种恶灵上身啊，他就想要吃肉，然后他就把他们家的狗狗抓去，就是直接在开水里面盖锅盖，生的哦。然后整个电影院都是那只狗的惨叫声，我真的是不行哎，伤害动物我真的不行。
对。但是其实说起来，我前阵子看到一个美食节目，他就在讲什么螃蟹的各种吃法。螃蟹它在处理的过程中，螃蟹是活着的，
对啊，
它就是活着，然后一直把它的脚拔掉。
嗯，哦，它是要腌制是不是？
我觉得好恶心。
泰国人都这样吃，啊，韩国人都这样吃。
对。
可是螃蟹我还好，因为它不会叫。
哦，
动物我还好。哦，昆虫我也
可能跟人比较接近的吧。跟人比较接近，
对猫狗那些，
就是觉得它的灵性好像跟人是相通的，
嗯，觉得它好可怜。可是螃蟹，我觉得它是食物，你懂吗？
哦，对了，就天生就是来吃的，
对，
食物链的底端。
对对对对对，
我觉得煮狗的那一幕是纯粹恶心，可是会让我就是整个鸡皮疙瘩坐立不安的是。就是那个什么尼姆再次上山的时候，然后一看到那个巴扬神的头断到那边，我真的
是起鸡皮疙瘩，欸。
对，我真的觉得我身上全部被邪气笼罩，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这部电影没救了。
对对对对对，因为一开始讲前面把巴扬神讲得很神，
就是这个就是信，就是所谓的信仰坚不坚定？因为我们前面就觉得说巴扬是一个万能的神，
对，
可是在那一刻巴扬死掉了。
对，
我就觉得
你看我们光看我们都这样子了，那你。尼姆该如何怎么办？
对对对，而且尼姆在前面完全是给人一个很安定的感觉，就是胖胖的，然后老老实实的脸，然后你就觉得说，嗯，这个事情交给他一定能完成。
对，就要给我死掉，妈的！
对，他就死掉了，怎么？
而且他看到巴扬神的头断掉的时候，他这样
崩溃大哭
崩溃大叫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他露出他软弱的那一面，
对，很可怜，
啊。
我觉得他姐姐。应该根本就什么都不信，你看他只是为了逃避巴扬神，然后
去信
基
督教。
但是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有去求助教会吗？没有，
没有。哦，有有有，有一幕是他有在教堂里面祈祷，然后一回家的时候就发现敏在浴室自杀这样子。
哦，
对，是有祈祷啦，但是他也是信仰不够坚定嘛。如果说他真的相信上帝或者说天主的话，他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就是基督教的那一个方面可以解决了。
对啊，
对，但是他最后还是投降，他就说我认输。就是你要让巴扬神上身就上身吧，这样子。
他就是有一种棒挪的那种感觉，对不对？
对，就是
就最后阿隆伯版回来的安内亚，就是选一个最糟的那种感觉。
嗯嗯，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他姐姐在整出戏里面其实也算是微微的猪队友，欸，是一个层层堆叠的猪队友。
怎么说？
你看一开始如果他姐姐接受巴扬神就没有这件事情了，然后再接下来你看他还一直就是去戳那个尼姆的信仰，欸。他说：“你有看过巴扬神吗？
哦，
你为什么相信他？”然后尼姆就是因为这样子，你知道一个原本很坚定的人叫三人成虎，你知道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他就会动摇了，你知道吗？而且他已经是女儿，已经是中邪的状况了，然后他还去不相信巴扬神，然后还去问他姐姐说：“你有看过巴扬神吗？”
可是我觉得姐姐这样子问，并不是说在质疑，他只是无助，欸。他只是无助到就是，
可是他因为他也不愿意相信啊。
可是我觉得他的潜台词是说，如果巴扬神真的存在的话，那可不可以请巴扬神来帮助我们？所以他才会他，但是他表面的问法是说，你觉得有巴扬神吗？你有感受过巴扬神吗？这样子，对。然后尼姆为了安慰他嘛，所以他才说有啊，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他姐姐也是很软弱，欸，
很软，非常软弱，
很软弱，欸，哎，嗯，她就是一个很女人，我觉得。
哦，就会有一点妇人之仁这样。
对对对对对，就是没有办法以大局为重的那种感觉，就是有点忍不住吧。光是从他
可能
把他带去那种路边的那种，
哦，小，
然后还有最后什么听到妈妈的声音，然后就被说服，对不对？
不知道，可能是我们就是现在的角色不一样吧。我们不是身为一个母亲的角色，可是我也蛮好奇的。 就是说真的是一个母亲的角色的话，有办法把自己带入到假如说嫂子的那个角色，或者说带入到那个姐姐那个妈妈的这个角色，对啊，就是说一个在一个母性急需要让自己的孩子得到解脱的状况下，他会做出的判断是跟电影里面这个姐姐的判断会是一样的吗？
感觉很多都会是这样，对不对？
嗯。
而且我觉得电影的最后那一幕也很有张力，就是他说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被八阳神附身，
对，
然后就直接黑屏，然后电影院的灯就打开了，
对，就是整个那个叫做什么，
你所相信的东西，然后到最后就被动摇，
就是他的后劲很强，
对，
你就是整个黑屏之后，你就会整个
所有事情都连贯起来的那种感觉，
瘫在椅子上，然后觉得不可置信这一切的发生。
对对对，有人说这结尾很烂，可是我觉得这结尾很好哎、欸。
对，他就是在结尾把他整个电影的利益让他整个立体了起来，就是关于信仰这件事情啊。
对啊，
其实没有这个结尾的话，可能没有人能领悟出这层意思。
嗯。
就是因为这个结局太震撼了，震撼到我一度觉得这个结局不是我心中觉得好的结局。我那时候宁愿觉得说，哦，驱魔仪式有成功，但是最后可能会埋一点伏笔。就是假如说他们就整个很感动嘛，去驱魔，
然后最后又有一个鬼神的脸，
然后就是他们可能相拥抱在一起啊，然后就哭什么，但是就是
抿
就
邪笑，
突然邪笑了一下这样子，
这样就是很那种很普通的要有第二集的那种感觉、啊。
对对对，然后但是在整个可能了解整部电影啊，看完解析之后就觉得。还是不要这样子好了，
这样就会变烂尾，
就
会变情假卖给搞，就是演了好几十集，
很狗血这样子。
对啊，
就是演了一个半小时，然后最后是观众猜得到的结局。
嗯，
对。
而且很多人希望仪式是成功的，
对，
对啊。可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大家就很无聊啊。
嗯，就是考验观众对于悲剧的接受能力。
对。
OK， 那对于这部电影，你会推荐给什么样的观众？
推荐给想要看有剧情内容需要思考的人。如果你是纯粹想被吓的，我就不建议了。
嗯，不建议，因为他真的是，所谓想被吓的人，他们所谓的高能真的是只有最后30分钟。
对，可是又没有达到那种高能，你知道，又没有达到那种鬼修女那种一直吓你、一直吓你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懂吗？
对，我觉得鬼修女就是丽婴展系列，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是在于它很会运用一些运镜的东西、
哦，
然后让你有代入感，好像自己就是那个角色，
嗯、
然后真的是在黑暗中探索东西这样子。
嗯
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毕竟萨满他就是受限于伪纪录片的模式，所以他也只能用伪纪录片的方式在拍，所以他给予镜头设计的空间就没办法那么多。
嗯，
对啊，他就只能就是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拍的。
对，
对，所以你也只能从第一人称的视角被吓的。
而且人家说什么他看到头很晕，可是我觉得还好哎、欸。
哦，
你有觉得很晕吗？
可我一开始看到他的介绍是说伪纪录片，其实我有点排斥，因为我真的很不喜欢。晕头转向的摄影、
嗯，
但是我觉得他没有达到那么晃啊。
对啊，我觉得他最晃的是最后就是被狗咬的那时候比较晃而已吧。被狗咬镜头拿不稳，这蛮正常的吧？
对，也是。可是前面有一段时间，我觉得那个镜头晃到我真的无法理解，就是那时候办丧事的时候，
嗯、
办丧事的时候，然后就是包括说那个。敏他就看到那个白眼老太太，我也不知道那个镜头在晃什么的。
哦，可能因为他放大，所以那个抖动的频率会比较明显。
哦，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什么、啊，尼姆发现敏就是把他爸爸尸体火化之后，然后敏在那个在丧礼上也是有一点就很沉默，然后
撑伞的那里，
那里也很晃，然后包括说敏他就突然间冲到后面的小房子、
嗯、
那边，然后那个就是，我就觉得为什么镜头要这么晃？就是他一开始就已经表明说，他这个是在2018年拍的纪录片。
对啊，为什么没有那个稳定器、
啊？对啊，傻眼。
而且还看得到他们直接拿手机在录，哎，是发生什么事啊？
哦，对，
好笑，
奇怪。
而且他们都有很好的设备，这样竟然没有稳定器，
对，
对不对？
现在已经，我觉得已经没有一部纪录片会拍的这样子乱晃晃的。
可能要我晃，大家才会觉得才会有点分心吧？
真吗？
对啊。 啦，那我们这集就到这里，拜。